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九九。欢迎收听职涯九九，我是主持人 Gloria， 欢迎另外一位主持人简少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不认真少年。好，
我们那个替代少年又换掉了。
前面有一个对超认真少年出来代班一下，那今天我们又来了，原因是因为今天是这个跟我一样是领袖100
第一届导生，
第一届导生，对，就是这个是职涯上非常厉害、非常屌的，
没错，
这一个。Alan， 欢迎。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人豪。 Hello，
听说以前你们也有主持过一集啊，所以大家还翻得到了，
录过一集，
翻得到、哦、那照片很经典啊，
那
照片很经典，
那张照片我视觉上只有56公斤的时候，我只有56。
那你现在多少？
我现在也在减肥，但我已经减到了72。
哈，
对，我从70，我就从那时候录完之后一路发胖。
哦，你长大了，
可是少年整个体态就变好的样子，
是这样。
之前太瘦，没有气场，
瘦弱。
他觉得我现在有一种霸气，爸爸的霸，
爸爸的。
OK，
因为你想，这是2019年，我儿子才4岁，现在我儿子已经8岁了，
算在你儿子头上，你的胖。
嗯，对，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业障，
业障
算命，
最近没有拜祖先，
令人发胖。
OK， 好了，哎，我们那个 Alan 的经历其实也是蛮丰富的。
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我是人豪，然后之前在全年福利中心有服务过，后来在明氏娘家，然后台湾第一炸鸡品牌顶呱呱，然后接着是台湾的知名的咖啡连锁。品牌一刻咖啡也有担任过总经理，那后来到了东森集团去做 OMO 的营运长。那接着大概从7月开始过了半年的自我探索时间，
正在自我探索中
啊，最近有接一些餐饮业的一些顾问啊，有做一些顾问。
这一听就是财富自由了。
没有
不用工作了，通常转顾问就
这一听就是清心寡欲了，
转顾问就先赢一半了。那在这个职涯过程中听起来就是相当的跳跃啊，就
是
我不知道有明氏娘家这一派。
对，中间有一段从全联出来之后是到明氏娘家，然后我先讲一下我的职涯过程，主要是一开始因为福大广告系嘛，一开始在学校福大广告系，后来就想说这辈子大概就是行销这个路线去走。那离开之后到毕业之后就到那个远传电信去做 PR 公关。那时候是因为觉得公关好像是我自己相对比较没那么喜欢的一个领域，想说那就先进来公关走一走，看一看大家公关都在做些什么，先了解一下。毕竟不是未来长远要走，那就先走一走。那所以就先去远传公关，远传公关待一待之后就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去10个月左右，去打工做10个月左右。那后来回来之后刚好看到徐崇仁总裁他讲了一个二次流通革命，觉得很帅气，然后觉得很热血革命的感觉，所以就加入了全联。那全联一待就待大概4年。那因为那时候其实要晋升相对比较困难，因为大公司要晋升比较困难，那刚好就是明氏娘家这边有一个管理阶的机会，所以我就到明氏娘家做管理阶。不过半年之后又离开去顶呱呱，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其实在严格说起来应该算是广告背景出身，
算是行销背景出身。
其实 Gloria 你也是对不对？
对啊，因为我以前其实在中国信托当公关。
哦，
对，可是我不知道说你的怕是哪一派，因为我是负责社群的类，就不是那个广告代理商。
我们比较偏真的是纯公关，就是对一些新闻稿的发稿。然后那时候其实中华电信或台哥大早上9点一发新闻稿，我们大概9:20就会收到那个新闻稿，然后我们就马上就会找我们的资费单位去做一些应对。所以我们马上大概11点以前就会再发一篇稿子，是我们对应他们的这个资费方案我们做出了怎么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那另外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在媒体客诉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就是客诉啊，收讯不好，对，上新闻的我们就要处理。所以我们主要处理的在这两块，那再来就是一些就是 news clipping 这样的一些东西，比较基本单纯的。那当然还是办一些活动。
那你在哪一个
以前那个 Gloria 你以前生活也是这样吗？
我的话，因为我是负责社群部分，而且那时候是因为这种新闻想要做一件蛮特别的事，他想要做一个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该怎么说，就是 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是中国信托，但是他实际上在帮中国信托做事的一个自媒体。就我做的是这个东西。
好难哦，
哪一个自媒体？
他叫 Home Run 台湾，他当时是因为中国信托50周年，然后他搞了一个全台路跑，然后他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就是中国信托非常 focus 在台湾这块土地发生的事。
对，
然后他就是搞了一个粉丝专页，然后因为也没有人知道这到底要怎么弄，因为等于是他是一个活动粉专，可是
他又不是用他是中国信托背景，
对对对 对, 对、okay. 就变成是我们要去想说怎么把我们赞助的球队、慈善基金会、反毒基金会、文化基金会在做的事情全部放进来，红浪台湾，让大家以为是哇，这块土地正在发生很多很好的事，可是这背后其实都中国信托做的
哦。
对，在做一件这个蛮怪的事情，可是我大概就待3年的时间，所以我刚刚也是想知道说，就是你这么多份工作，你在哪里待最久啊？
待最久的、最长的大概是全联，全联大概待4年，然后再的话就是顶呱呱，顶呱呱大概待3年左右。
哦、
对，所以这两份工作算是相对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工作的职业。
嗯、
啊，
你在当全联的那时候，就是全联小编的这个 part
吗？欸，不是，我是全联贩促这一块，就是我们是做行销贩促，然后跟对 DM 这一块。然后那时候我比较大的一个 case 大概是预购，预购在我接手之前大概是做3000，那时候做年菜的时候，年菜大概做3000，我接手那一年6000，然后隔一年1.21，然后再1.35亿，一直往上涨。对啊，
你的功
劳大概就到没有，就大家功劳，但大概就在这个幅度啦，大概在这个幅度。
那你在跨选择不同的职业的时候，应该说选不同的公司的时候，你是有考量什么然后选择的嘛？因为听起来差很多。欸，
有。欸，我其实蛮就刚才其实有略提到嘛，就是一开始做公关是因为我觉得我接下来应该都会做行销广告这一块，所以一开始先把公关做，就是去经历过。那接着后来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刚好就是一个插曲，那去那边也蛮巧的是，我在那边虽然说我是拿 Working Holiday Visa， 但我在那边没有打过一份工，我都是自己开车载客人出去玩啊，或者自己当二房东，然后租给别人啊，就全部都是一些违法犯纪的一些事情。全部都是
黑
工。
欸，都黑工了，
算是黑工，就自己跟客人收钱那一块，就类创业啦，微创业那种感觉。然后不然就是买一台二手印表机，然后再帮别人印履历啊，然后帮别人修履历啊，就这种赚这种奇奇怪怪的钱。
就去那边，
然后还自己带剪刀，然后还帮别人剪头发，乱赚一把。
OK， 有赚钱的都可以。
然后粉丝团因为那时候人数蛮多，所以会接一些业配。我在2013年就开始接业配了。
哦，所以你算是有部落客那种感觉吗？
类似部落客，但大部分就是在做接生意啊，然后因为有客人会来，所以就很多素材嘛，所以就会 po 一些客人来这边玩得很开心的假象，让大家会想要来跟着我们一起玩这样。
哇塞，
所以 Aaron 你就是把这个你在上班中学到的这种行销的技能放到了你那时候在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应用。
对啊，我觉得算是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广告系嘛，所以建粉丝团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就是心里就会有那个东西，虽然说那时候也没有那么流行。那但是后来我们开粉丝团之后，其实很多同行也会开始开，一起跟着开粉丝团，就还蛮有趣。那大家就会开始做一些运，但就是运用你要怎么运用啊？就是你把人数冲高，我们还去接当地的夜店、当地的动物园的业配，
这是事业吧。
欸，我也有这样子干。欸，但是我用的地方不一样，就是我也是就是学了架部落格，以前改 CSS 语法，对不对？
哦，无名小站的时候。
对，然后装那个什么 Facebook 的 API。
哦，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之前做的方法就是让我女朋友的这个所有朋友地下留言祝她生日快乐，所以拿去泡妞。
哦，
我没有拿来，
这个，
我没有拿来做任何事业上的发展，全部拿来做泡妞了。
泡妞也是一门事业啦，不要这么说。
也
是啊，
某种程度是对的。哦，因为我那时候女朋友是我现在老婆嘛。对，也是一种事业上。
哦，
原来是现在老婆，所以才可以讲出这个故事。
应该不敢讲吧？
才能讲，才能讲。
哇，我们拉回来就是问 Aaron 说，你这么多精彩的职涯里面啊，有没有什么挑战是最大，你也最难忘的？
其实我觉得最难忘应该是第一次当总经理，就是接一客咖啡总经理的时候，
最年轻总经理。
重。欸，
算还蛮年轻。欸，所以那时候其实自己也还在摸索，说要怎么样去。
几岁啊？
那时候33岁。
哇，
33岁的总经理耶。
啊，
所以那时候自己也是当然有一部分的小小的彷徨啦，那当然还是问一下一些前辈，然后跟我们自己对企业的了解，跟我们自己过去其实在 全联跟在顶呱呱打下的一些基础，那我们会学习到的企业经验。因为其实我从在顶呱呱比较幸运的是那三年其实都跟着老板的身边，我那时候挂特助，然后后来又挂行销主管，又挂营运主管，所以那时候我们都在老板身边去看他怎么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在顶呱呱算是一则很好的培养皿，对我来说刚好在老板的身边。然后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到一刻咖啡去做总经理，会相对比较稍微能够知道说组织大家以老板的角度来讲他在想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很鼓励大家去做特助，能够待在老板，做司机也很好，能够再待在老板身边。对啊，你说那个张忠谋的司机对不对，买股票都会赚啊，
一定的好不好
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
对啊，
其实我那个顶呱呱的特助的机会是因为在全联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店中店，刚好天母天域店要开，然后我们就想说要业业结合，因为前面我们有块熟食区，那熟食区我们有跟物涛的便当做一个结合，然后刚好又要招募那个顶呱呱一起进来，我们自己炸炸鸡无聊嘛，那就来炸顶呱呱炸鸡，那就用这样的方式。那时候讨论跟采购刚好讨论要做这样的案子，那时候我们就找了顶呱来开会。那顶呱开会的时候刚好他们的三代也有出现，那我刚好也可能比较喜欢讲话，所以大家就后来就变好朋友。那好朋友之后后来就聊一聊，大家就说那要不要来做他特助这样子。
哦，那一刻呢也是一样吗？
一刻
决定顶呱呱卖个咖啡，所以决定来做咖啡。
没有，一刻比较特别的，一刻的那个我的介绍，我进去一刻的伙伴算是我远传的同事，所以也就是真的是一辈子都是很多贵人相助。
哦，远传是很久以前，
对，很久以前
前面的同事。
然后因为有加 FB 嘛，所以就偶尔就会看到我 FB 发的那些废话，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好像蛮有趣的。
所以他有一天就传一通信说，哎，一刻在争总经理，你要不要来当？
不算是这样，算是
太突然了吧，
这很屌。
算是莱德集团他们刚好在要投资一刻咖啡，所以他们会需要有这方面的相关对应的人才。因为毕竟他是做光碟嘛，莱德集团做光碟起家的科技公司，
对，
那他去投资了餐饮，那他可能会需要有连锁店管理的相关经验 的人来去做一些整顿。所以那时候刚好有问我，那我刚好那时候也正要离开顶呱呱要往下一个地方去走，那他们来找我，我就想说去试试看，然后就去聊了一下。一开始还没有跟我讲是要接一刻咖啡总经理，其实那我觉得这也是跟大家分享啊。那时候我要离开顶呱呱的时候，我就提前有释放消息嘛，大概就是离职前一个月
释放，
就先是在 Facebook
各种，他的逻辑就是他很惯性的发文，
我有空，
对对对
对
对，
发文让大家知道说，哎 ，Alan 最近在干嘛？
对对对对对，我把自己的个人脸书
经营
的
好，个人品牌经营的很好，
鼓励大家，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释放一下消息啊，然后就是释放到 Line 啊，就是各个地方就释放一下。
哎，这招很有用，我告诉大家，我们以前呢其实有自我深刻检讨，就那时候我在奖金猎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都会发这种文，然后其实自己很不错，然后我的老板就说他就不喜欢发，我说不是，我们就当做工作做一个短期的，
对啊，对啊，
这样大家就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他怎么做，我说我们以后见到每个人都握手拍照，然后发我们要深度合作。
哦，
然后我就在一个月，
这诈骗
哎！哎，对对，我就在一个月内就是跟30个朋友拍照握手，说我们要深度合作，然后每个人都被问说你们跟蒋介石深度合作什么？没有，就拍照握手，
这是诈骗吧？
后来就每个人遇到我都说，哎，我们来深度合作。结果因为这样呢，真的就像他刚刚讲的，就是会很多贵人，
就是你要塑造一个氛围啦。
对，
我觉得跟政
大家觉得都要跟我们合作，
对，
但其实我们都没有合作，我们的合作就是那张照片，深度合作。
对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就是我一直也都觉得说，就是其实脸书是很好的展现自己会什么，然后你的朋友们其实也能够比较了解你，然后介绍一个适合你的工作。然后其实也很常听人家说，就是你到30岁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在打开104了啦，也不打开112了，就是你得靠你自己过去累积的人脉，或者是你在脸书上跟大家讲说你现在其实正在找工作，你的专长是什么，其实就会有很多可能他们以前知道你的师长同学老师以前的主管同事，他们可能就可以介绍一些不错工作给你。所以 Alan 也是就定期把自己当那个布告栏，要更新自己的人生动态。
对啊，哎呦，其实我那时候，我这辈子真的，我从第一份工作就没有打开过了，但我最近有打开104，最近毕竟半年没有工作了。我老婆还是会提醒我说，你不要一直瞧不起104，还是偶尔用一下104。所以我最近有认真的，但我最近用104感触蛮深，还蛮好用
的，
其实蛮有趣。它有一个就是对话的功能，我就不帮他业配，但是他我觉得人力公司的这个部分其实进化的还蛮不错的，其实我自己蛮讶异的，所以我最近玩的蛮开心。但每次来丢我找我的都是那种全球快递的快送外送员啊，不然就是那个保全公司的， 但我觉得还蛮好玩，因为而且我觉得他的技术面跟我觉得他蛮有 sense 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最近对，虽然说还是没有因为104找到工作，但我还蛮佩服他的东西。我说实在我蛮厉害的，104如果要找我合作的话欢迎哦、
那个、
下面帮我贴一下那个链接，
欢迎欢迎欢迎。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题里面讲，刚刚说接一课这个东西是因为就是因为这样聊完了嘛，
对啊，
然后你就接了。
其实我那时候，我对我还没讲完。我那时候其实要从顶蛙离开，我不是我释放很多的讯息。那时候其实有几个，还有一个是虾皮的那个营运主管，就是他电脑店的营运主管。然后有一个是淘宝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师的什么老师的，要去杭州工作的。那忘记还有几个，反正总共我记得那时候五个选项。所以最后这五个选项就有几个，有些薪水你知道可以开很高，那有一些看起来应该是蛮酷的，像虾皮的营运主管听起来就还不错嘛，因为他刚好要发展电刀店嘛那时候、所以几个那时候在评估，那最后我选莱德集团一刻咖啡，一部分也是因为他那时候要滴滴一刻咖啡，所以我就想说我那时候评估就是他们现在集团相对没有连锁店的一些 的人力的部分的话，那我进去我比较相对能够当头嘛，那时候其实都没有讲要当总经理，我面试的时候从头到尾他连他们要那个
职称是什么
投资哪一家公司都没有讲，连一刻咖啡那时候都没有讲、
你也知道是一个咖啡
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没有，那时候他其实找我去是要去做他们竹北有一个商场的主管，就是一间小商场的主管、那但是我就是刚好也知道说他们接下来要投资一刻咖啡，刚好正在投资，那大概九月就会成、所以想也知道不可能只找我去做一个商场做，因为你不可能找一个这么多连锁店经验的人然后来做一个，所以他背后一定还有下一步棋，只是刚好我就知道他下一步棋要往哪里走、那所以我也预判到理论上我过去应该就是我以我的资历来讲我应该就是会被拉起来做最高的主管，那其他的你说虾皮就是一个营运主管嘛，就长在那、那还有一些云端厨房也有聊过，就一些但位阶来讲的话一个咖啡应该是会是我拿到最高的位阶，所以那时候从五个工作里面我去挑一个咖啡也是看到他后面的下一步还要往哪里走，那另一部分是因为莱德集团始终是一个科技集团，虽然说大家现在比较不用光点，但因为集团还是有一些资本的操作，虽然像莱德集团它现在有40间公司左右，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个整个集团在运作上面的一些学习跟运筹帷幄的地方，所以那时候选一刻咖啡也算是我觉得我自己在选择上面是蛮聪明的，所以这也是分享给职涯九九的各位伙伴
在选工作的时候的一个
选工作跟挑工作。我那时候要去，我从澳洲回来然后要去全联，也是我就跑回去问我辅大广告系的助教问有没有学长姐在里面上班，然后就说有哪个学长在里面刚好在行销部上班，所以我就直接找那个学长，然后就把履历丢给那个学长，学长就帮我把履历丢给就是部门主管、所以我也是没有透过其他，我就是直接丢履历过去的方式就进去。
这种也是蛮难得的，因为其实现在找工作还蛮少人会先去瞄定说我看这个产业很有前景，这家公司正在并购这个，或者这个工作我好想要，我就自己去找人然后有证据获得这份工作，这是一个我觉得一般人好像不太会去想到有这样子的方式，可是你怎么会想说可以这样找到工作？
对啊，我那时候从澳洲回来，然后因为刚好照顾我爸，所以有中间有空一些时间，然后刚好看到全联在找，而且因为到澳洲回来刚好身上有点钱，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身上有点钱所以相对比较不急，所以就慢慢看嘛。然后那时候
直接哭结外套搞到公
司
那没感
觉，我现在需要变现我现在变现然后那时候就当初就想说那就问一下学校的助教，因为可能这一辈子工作都这一辈工作跟相处都比较习惯透过人的方式去做处理，
而且还
比较早期就知道
回去辅大助教，这真的是蛮远的。
因为辅大其实在业界蛮多都，其实各个公司都会有一些辅大的广告系的伙伴，
这真的
是
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想法。就是说你找工作业界现在很多人都是用机制找工作嘛，
对，
但其实 Aaron 他讲他在人上面的这个能力跟状态和资源是很好的，就大家其实也可以试试看啦，就是说从人方面开始问有没有什么适合的工作，
对、啊、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机会、
啊啊、
可是像这些是你平时就会跟他们维持关系，然后让他们知道就是你现在在干嘛，就是平时就是会去维护吗？
对啊，平常其实就会跟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或者是有意识的跟一些朋友去做 感情上面的维系啊，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会做，只是你怎么，你是真的是大家就是一些讲屁话的朋友，还是大家是对于自己彼此生命中可能会有帮助的朋友，我觉得那就是大家可能自己要去辨别一下。对啊，
然后就是定期约出来可能聊聊，还是你
或者是在社群上面聊一聊天啦、啊、或者是在 LINE 上面啦、啊、然后 message 上面啦、啊、然后偶尔像是辅大，现在我偶尔还是都会回去辅大的校庆啊，对啊，就是有一些聚会其实都还是会固定会出席会参加，那、
嗯、
就在上面跟大家聊一下天这样子、啊、
有一个有一 part 我现在蛮好奇的，
好，
就是我们回到那个你当初怎么选择会去澳洲打工。
哦，澳洲打工啊，那时候一部分是因为我待在远传那时候觉得偏养老偏养老、
哦、几岁的时候
偏养，那时候我刚毕业啊，刚毕业地方23岁吧，23岁、
哦嗯、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点偏养老，那薪资稳定，但是做的事情也稳定，但那时候还是抱持着一点点的对社会的理念，所以就觉得有点偏养老，那就想说要跳脱一下舒适圈、
嗯、
那所以就离开远传，然后刚好我当兵的同梯找我去澳洲、
嗯、
所以我就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那时候也其实澳洲的故事也大概讲一个小时，没有，澳洲的故事也蛮有趣的是、
嗯、
去澳洲我第一件做的事情是跑马拉松，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跑黄金海岸马拉松、
嗯、
世界十大马拉松之一。那跑完之后我就觉得待在城市好舒服，我不想去农场，因为很多人去澳洲去农场，
对，
然后我同梯就去农场，然后我就待在澳洲。那时候我们很有趣，我们真的是很会找资源，我们那时候还翻开那个澳洲打工度假圣经，就是大概13年14年的去澳洲的人都会翻的一本书、
嗯、
那时候我们就看到里面有写说，就是当地会有一些如果你需要紧急救难协助的时候你可以去找慈济，
对，
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给慈济，
你有紧急救难协助，
因为我们两个礼拜没有工作，我们觉得很穷，那紧急救难协助、
okay, okay.
但实际的那时候我们打去来讲师兄，他说哦，我们都讲师伯，所以还学到了一个他们都讲
师
伯，对、
okay.
师伯就说、啊、我说我们有需要紧急救难协助，要请那个慈济这边帮忙、
嗯、
他就说、啊、请问你们遇到了什么问题，我说我们来这边两个礼拜找不到工作、嗯、他说、啊、这里很多人一个月找不到工作、嗯、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嗯、
但后来他就邀请我们去参加慈济的
活动，
所以后来就有去认识了一下在地的一些就是在地的地方人士、
嗯、
澳洲的华人，对、啊、
就伸出了援手这样，
对，算是那时候给我们一些面包啊，让我们度过一些，
真的是急难救助
、欸、真的急难救助、
欸、
我们那时候吃很多那个素的面包，
哎、欸，这时候真的是、我先讲，就是我觉得在海外啊，信仰是真的很强的一个东西，真的，因为我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San Fran， 就是奖金猎人到了矽谷去打投资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也没资源嘛，在当地除了孵化器以外我们都没有认识的，然后刚好那时候我要帮老婆买礼物，就去那个 Tiffany San Fran 的 Tiffany、
哦、
然后在里面呢发现一个阿姨，就是年纪比较
会讲中文，
对，会讲中文，马上走过去我就说我要帮我老婆挑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她说、啊、你们来这里有什么创业啊什么，她说哎，那要不要就是你什么学校的啊，我说我就是淡江毕业的，她说啊，那我们这个也有很多淡江的人在这个 San Fran
啊，对
对
对，
然后她就邀请我参加一个晚上是叫大学的联谊会，
嗯，
然后我们去现场就有整个 San Fran 就是各个大学的代表在现场，
嗯嗯嗯，
然后在那边就忽然认识了一大堆就是各种当地人，
当地
资源，
对，
他讲他是被拿到面包嘛，我是被喂养了很多饭
牛
排牛排，
对啊，
对，然后开始就有资源，然后他们后来延展出来就是因为在 San Fran 很多的华人会参加教会，
对，
所以在那边的教会就是连接性都很强、
哦、
我们因为这个原因见了好多投资人，是因为教会，
对，
因为教会里面很多科技公司的大老板他们就说啊，你们要找投资我们有哪些的华人创投，
对对对，
然后也因为这样就开始了、
嗯
嗯、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到海外去发展其实真的不要，可以去找到当地一些我们讲这种教会啊慈济啊或是大学联谊会
啊，
至少有东西可以吃，
对，吃
是
第一步啦，
其实我觉得就是找连接、
啊、
嗯，我觉得真的就是找连接、哦、就像我刚才提到说我去面试全联也是回去找学校的资源，
对，
那所以你说在澳洲我们是找一样是台湾人的这个连接，就是我们去怎么去把当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是我们要寻求下一新的机会的时候怎么去运用旧的资源的连接去串联，我觉得那不管在人生上面在工作上面其实都很重要，包含是后面的做一刻咖啡总经理或者到东森，就每一步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在寻找过往人生的连结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自己没资源他想不到、
嗯、
就是我觉得、嗯、我像我觉得 Gloria 他买房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嗯、
就是应 该是说我其实也认真觉得，我在从大学时候开始，我就很有意识的跟一些老师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哦、oh. ，
就是我逢年过节都会告诉他说，哎、欸，我最近在干嘛、啊？然后老师过好不好
啊,
啊, 啊？你约个出来吃饭啊？干嘛、
啊？
就我，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可以去中国信托工作？其实也是因为我当时在新闻所修的一门课的一个老师，他竟然是中信的，就是行政长。可在当时我完全不觉得说是因为我以后要找工作所以需要跟老师联络、嗯、倒不是这样子，反而是就是有意识的去维持跟这些觉得我应该说我觉得很敬仰的长辈，然后可以一直不断的就跟他们维持一个联系，结果没有想到最后竟然都会他们会反过来帮助你。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如果你现在还有机会就是可以好好维持这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他们都有可能成为你人生贵人这件事。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在职涯上，不管职涯上面或人生上面，与人为善是很重要。少年也很常讲嘛，就是其实我觉得与人为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喜欢与人接触。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之所以会获得一些资源，一部分也是我们很喜欢把我们自己的需求公诸于世这样、
哦、
我们很喜欢把自己不管需求然后发生的事情或怎么样， 我是很喜欢透过不管是脸书或透过一些在讲话的方式，就是我是一个很透明的人，就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怎么样的状态我都会尽可能让我周围的人知道，因为他们越知道你的状态，他们越知道怎么帮助你。我觉得那是一块、嗯、因为有些人会锁在自己的小世界小宇宙里面，但如果一旦把你的需求跟你这个人不断的往外扩散，我现在是什么状态，我需要怎么样帮忙或怎么样的时候，大家就自然而然都会来做一些帮忙。因为大家如果也都你遇到的都是与人为善的人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做帮忙。我觉得这个社会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人确实还蛮倾向帮，像我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一般有时候你知道我们网红一般不会去跟赞助商要东西、
哦、
可是其实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就是你只要在你的脸书上讲说，哦，我最近搬新家，想要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家电、推荐的冰箱、推荐的电，就会有人去帮你跟某一些品牌商、
啊、
或者就 tag 某个品牌说这东西很好用，
对，
然后那些人就来了。
对，
这对没有想到是这样子、啊、
要用这种方式就
对
了。对，
那有的网友就会截图说你看又在改了这很坏这样。 对，所以其实公布自己的需求，可是你是好的坏的都讲吗？
坏的比较没有什么坏，我觉得那也是观念的问题啊。因为我不觉得我人生有什么坏事，所以、
啊、
所以也没有什么坏事需要
他都很直接讲。他像他失业很久，他还直接发
文。哎，对，我直接在我的
正向
我的 LINE 的那个名称上面，
哦、
我直接写那个没有，我直接写在名字，因为我怕状态没有人会看、哦
啊。
我直接写在我的，我就写积极求职中，人好 Alan。我放了半年，我没有放三个月左右，最近才想到这一招的。所以我只要逢年过节传给一些不熟的长官啊，传一些，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多聊个两，其实就是创造跟别人聊天的
谈资、啊、
对，我觉得
对他真的很厉害在这。
那我觉得像做网红也是，以前我们在全联其实很常做一件事情，就是会把一些我们的小礼物啊，然后就是打包然后赠送给一些的网红，不管他要不要，应该是有先沟通啦、
嗯、
对，发不发都没关系，但其实对企业默默当然就会寄嘛，哦，发了三，
对，
给了他三次礼物没有发，不然就是
寄给你
了，对，寄给他两次，他偶尔在限动，就是至少礼貌上嘛。
对对对对对，
就大家互相，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那但今天网红也可以说我才不要发，那但是他可能就是大家就互相，我觉得那就是看你要怎么操作跟运用，然后跟你回个 email 感谢也好或什么之类的。
Alan 真的是很以人为出发的这种一种古早的连结性的感觉，因为现在的人很冷漠，你知道，现在等于是很冷漠的，就连人家打电话给我都会觉得很紧张，可是他很像是那种会一直不断的去维持跟大家的友好关系，可是这个需要时间呢、欸？还是你觉得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每天发生的事？
我觉得就很自然的事啊，然后就很喜欢每一个人。我觉得你只要学会看见每一个人优点，你就会喜欢每一个人。哦，我之前有分享过，我不确定有没有在这边分享过，我不确定有没有跟少年讲过，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很常讲一句话，就是我这一辈子没有讨厌任何一个人。
哦，
对，就是我可能这个人我也不爽或讲什么，但是我还是会。我不太会去讨厌一个人，我觉得讨厌一个人很浪费生命，很浪费时间、啊、
以和为贵、欸、最高境界、欸、
对，我大部分时间我不太会去讨厌，但很多人讨厌我，我觉得，但是 我原则上我不太会去讨厌任何人，对啊，讨厌的人我就会就远离他，然后不要讨论他就好了，就我会宁可去讨论大家的优点或讨论这个人他有什么好处，对啊，我觉得那会是一个正能量，
嗯，
有善念就会有正循环。
那你可不可以在我们那个节目的尾端啊 就是你这么精彩的一个经历的丰，就丰富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们的听众其实是比较偏年轻的听众，然后他可能上班没有太久的时间。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这些可能他们还不太确定自己的未来方向是什么的年轻人？
我觉得就是对生命充满希望，然后对人与人为善，我觉得这样就会有正循环。
与人为善是关键，
我觉得与人为善是
关键。现在我觉得年轻人最难做到就与人为善，
说每个人都很靠背，
太容易一个堵拦就怒喷啊。
哦，
要不然就要嘛在脆上喷啊，要嘛就是在限动喷。 对啊，
对，像我偶尔还是会忍不住会发一些比较政治相关文章，但我大概一天之后就会把它锁掉，不会在我的脸书上面。
哦，关掉
也不会，不是到后悔，就是我觉得讲还是得讲，就是还是要抒发一下，但讲完我还是会很理性的就把它锁掉，关权限。
其实你的这种 profile 都是你的履历表啦，
大家怎么看你就是这些累积。
对对，然后你如果越透明你其实越光明磊落嘛，大家可以预期你会发生什么事会做什么事的时候会更愿意跟你合作。
但这种人，我觉得我这种人就是讨厌的人也会很明显的讨厌你，那喜欢的人可能也会明显的喜欢你，那你就是去承受。因为对啊，这么公开透明的人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你很好了解，应该我也蛮好了解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
我
觉得没必要藏。
但我很想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被某些人讨厌是很正常的。为什么我常常讲 我心态很好，就是因为我每次看到证严法师被人家骂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救的人可能都没有他一万分之一的多。
对啊，
那他都能被骂了，好，我觉得一般人被骂也是很正常的啦。
嗯嗯，
对对对，
没错。
感谢 Alan，
感谢 Alan。 好的，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我们有一个 LINE 的社群叫做职涯九九，你就直接搜寻就可以找到，欢迎在上面互动，然后跟大家分享你的求职问题等等。那这一集就这样咯，谢谢 Alan，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
拜。
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99。